为这个。
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一起要送的这一段啊，学习的这一段富罗那品啊，可以说是节前身后。节前者是因为他接着须菩提舍利佛，继续在世尊面前呢，为大众啊解说他所体会的摩诃萨的句义。那么身后呢，是开出三个问题，就是这一篇所谈的，什么叫做菩萨的大势庄严？所谓的大势庄严就是大乘的不共发心啊。那么什么叫做发趣大乘？什么叫做乘于大乘啊？那么这三个问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从这一品以下一直到天王品之前啊。那么几篇的这个经文呢，都在演绎这三段啊，三段可以说就是在说，从前面呢见到未满，到这里以上呢，就开始要去入初地修行。那么入初地修行之前呢，对这个所谓的入地的资粮，一定要再一次的做确认。所以呢，他就问了，他就讲了这三个问题，引发了大众啊，包括舍利弗在内的讨论。什么叫做大势庄严？什么叫做发趣大乘？什么叫做乘于大乘？那我们今天呢，可以说是在这个转节点当中呢，我们先学习第一个，什么叫做大势庄严？在后面呢，当然须菩提也会在问啊，问世尊，请世尊再一次的把富罗那所说的大势庄严的大庄严义呢，能够在我们确定一下。我们呢，大概的啊，把这个大科啊，我带各位学长翻一下这个经文。先就166页吧，啊，166页从富罗那品以下哈，第二行，富罗那弥多罗尼子言底下哈，各位开始画标哈，三个，第一个标一啊，是菩萨大势庄严，这是一，第二个是菩萨发趣大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菩萨乘于大乘。那么以是故底下呢，就开始说是菩萨名摩诃萨，对不对？以上这三个问题，就是他认为菩萨为什么在不共二乘人的之外呢，另立一个菩萨摩诃萨的句义。那么舍利弗就问了，利用这个争问呢，就问富罗那说，云何名菩萨摩诃萨大势庄严？于是底下这一段呢，讲六度互相相摄这段门，就是六度相摄门呢，这一段都是讲大势庄严这一段，一直到我们今天送到174页，各位翻开174页最后一行，成就众生净佛国土，这个地方各位画下夸弧啊，这里呢算是一个段落，我们今天就送到这里为止。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从慧命舍利弗，就舍利弗呢接着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再次问富罗那说，云何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所以这里呢，各位在天的那个地方呢，就写第二颗发趣大乘。刚才166页那个地方呢，倒数第五行啊，那里呢就是写第一颗大势庄严。175页第一行上面呢，就是发趣大乘。那么这边的发趣大乘呢，它就以禅波罗蜜跟四无量心啊来做解说。那么一直到179页第四行为止啊，解释完毕啊，解释圆满。那么从第五行乘大乘品第十六开始呢，时慧命舍利弗又接着问第三个问题，问富罗那，他说云何名菩萨摩诃萨乘于大乘？所以请各位在天的那个地方呢，就写第三颗乘于大乘啊。那么这一颗呢，我们会连同在下一次啊，跟发趣大乘的前面那一段文呢 啊一起学习。那各位不妨再往下翻到183页，看到庄严品。那么庄严品第十七以后呢，就再次就这三个问题呢有许多的讨论。那么从庄严品开始呢，须菩提就起来了，他就问世尊，他说世尊，可不可以请你呢更进一步的为我们大众说明啊，富罗那所说的大势庄严里面的大庄严呢，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菩萨为什么能大庄严啊？所以呢，他在这边呢就问了这个问题，这是庄严品所说的。那这一段文呢，其实也还在继续讲啊，佛还是在应可富罗那的说法，讲六度相摄门啊。那么， 在191页，各位翻一下啊。在191页那个地方呢，第一行，时须菩提波佛言：世尊，如我从佛所闻意，菩萨摩诃萨无物大庄严，为大庄严，诸法自相空故，所谓巴拉巴拉一大啊一大段。各位都知道，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对不对？那么世尊跟他说有，他有六度，六度还重重相涉。讲完了以后呢，须菩提居然这么大胆的说：“依我的见解啊，依我的见解，我从佛这边所听闻的义理呢，菩萨摩诃萨无物大庄严，是名大庄严啊。这个如果照《金刚经》的说法是这样啊，那个为大庄严就要改成是名啊。佛所说啊，如来所说大庄严无。”非大庄严，是名大庄严，这是《金刚经》的说法哈，那个文具的格式。这边呢就写成说，如我从佛所闻意，菩萨摩诃萨无大庄严，为大庄严，啊，这是他的见地啊，这是他的见地。那么，因为这个见到智严须菩提把话引到这个话题上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底下191页第一行下面两个字须菩提波佛言，这边又是另起一段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世尊，何因缘故，萨婆若非作法，是众生亦非作法，菩萨为是众生大庄严。”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哈，空三昧呢就包括了十八空，那么这个无相三昧呢就包括了百八三昧，对不对？那么这里无作三昧呢就谈什么？谈六度相摄门。由此可以说。何因缘故，萨婆若非作法，非作法就是无作悉陀门。说一切众生都在行如幻活事，在这种如幻如化的有为法当中，怎么能够成就无为的萨婆若呢？啊，还是问这件事情，何因缘故，为什么这些众生发这样的心，这是有为的心呢？为什么能够用有为的心成就萨婆若的功德呢？在问这个事情，啊，这个是甚深的秘密哈。那这里呢？在《现观庄严论》的对读来看的话呢，弥勒菩萨好把这一颗称为叫做智之量，就是智慧的质量啊。怎么样能够具足智慧的质量？入地要具备有智慧跟福德两种质量。那么首先呢，这边呢就谈到了智慧的质量，要能够真正通达什么叫做无作三摩地啊，无作三昧。那么到196页问称品，196问称品啊，问称品第18。那么须菩提又继续问什么呢？他说：“世尊，何等是菩萨摩诃萨摩诃眼？”请把摩诃眼的三个字画下来。就是说，到底菩萨摩诃萨他做什么事呢？他的那条大船啊，那个摩诃眼就是那个大乘，那个菩萨摩诃萨所乘的那条大船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云何当知菩萨摩诃萨发去大乘？你怎么知道他已经取入大乘呢？你怎么知道他乘发何处呢？还要往哪里去呢？是乘至何处？所以这里又是这三个问题：怎么知道他发去大乘？这一条大船从哪里发？去到哪里？啊，去到哪里？这边又是三个问题啊，这边又是三个问题。这里呢，在《现观庄论》就讲了地之量，就是说入地以后，从初地到实地，是从哪里发心入初地，得到欢喜，得到极欢喜心？又从这里呢，到了第十地之后呢，成就什么样子的果德之量啊？什么样成就的果？那个成就的果是什么？就是乘至何处？从何处发？就是从初地啊，他从哪里发出初欢喜地？又到了十地，所谓的法云地，成就一个所谓的等觉妙觉，他的果是什么？他乘至何处？就在讲十地的种种相。于是呢，198页就是我们曾经已经学习过的十八空，对不对？所以无作三昧的六度相摄门应当要怎么去实践？应当有十八空的智慧。然后接着呢，到202页呢，有百八三昧的无相啊，无相解脱门的修养啊。那么这一段文呢，我们都曾经用大智论学习过哈。然后到了217页，217页呢，这边呢叫做广乘品。广乘品呢，在大智论里面呢不叫广乘品，它叫四念处品啊。所以我们再辛苦啊，也至少要把这一品学习完，因为呢这一品是佛自说四念处的修法啊。 那他很详细的呢，从圣念处开始往下说，而且他的说法很不同于阿含经啊，非常不同哈。那个法相都一样，都是那个圣念处，但是呢，他的修法大体名相怎么样去做超越哈？他的那个智慧的提升呢、啊？我们在读这一品、学习这一品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特殊之处。那么这里将广正品也很了解，因为圣念处呢共三乘。二乘人修，大乘人也应当要修，而且出世间法我们处处在般若经都可以看到，世尊都教我们从哪里下手，从四念处下手，对不对？一直到佛的是八不共法为止，对不对？那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成就什么？成就萨婆若、啊、所以呢我们从四念处开始学习这一条船呢是最广大的。为什么广大？因为设三乘的缘故啊，设三乘的缘故。好，我们再继续看235页。于是呢佛就回答须菩提刚才那三个问题。他刚才说我怎么知道这个菩萨摩诃萨已经发趣大乘了呢？于是呢在235页倒数第五行，佛告须菩提，汝问云何菩萨摩诃萨大乘发趣，对不对？你说你怎么知道大乘已经发这个菩萨摩诃萨已经发趣大乘了？于是他在这边就回答这个问题。他说菩萨摩诃萨行六波罗蜜时，从一地至一地，有没有就告诉你怎么样入初地一直到十地满，你入妙觉位为止，就告诉你这个次第。好，我们大体再往后翻一下啊，知道一个总共的大概啊。那么再看253页。那么从那里知道说，我们知道我们云何能够得知菩萨发趣大乘？于是呢发自何处，从哪里开始发？然后到253页倒数第四行这个地方呢，是说至于何处，对不对？它到哪里为止啊？到哪里为止？他说是乘何处出，从哪里出，是何处住啊？佛言是乘从三界中出至萨婆若中住，对不对？而所有这一切从初发心到等正觉，以不二法故，不二法就是一切法如，从初发心到成佛果都是不二，都是如的，都是如的。这边开始讲一切法如意啊，于是呢就讲初道品。初道品到这里为止呢，可以说就讲了，就回答了，佛就回答了须菩提那三个问题。好，各位再看到263页，我们在前面呢舍利弗般若的时候，处处就看到说要遍学一切法，但是要胜出一切法，对不对？那么遍学一切法是因为共三乘的缘故，是因为要共三乘成就一切智。但是菩萨呢在一切智之外呢，他还能够成就所谓的道种智。那么所谓道种智的意思就是法空的意思。那么借由法空，就是借由大乘的空无相无作三昧呢，能够胜出二乘。那么这个胜出意呢，就在263页呢啊，慧命须菩提啊，佛佛言，那么佛就告诉他说摩诃啊，他就这个须菩提就问这个世尊说，摩诃言，摩诃言者胜出一切世间及诸天人阿修罗，世尊是摩诃言与虚空等，如虚空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摩诃眼亦如是，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啊，世尊，是摩诃眼不见来处，不见去处，不见住处，这就是如来的意思。如来就是如其从来而无所从来。这个所谓不见来处，不见去处，不见住处，讲白了一句话，只在当下嘛，对不对？而当下也无住，所以呢，说一切法如。那么于是呢，你能够证入一切法如呢，就可以胜出二乘啊，胜出二乘。那么在272页函授品第23呢，就开始演绎何谓与虚空等。就前面那段话不是说你如果这样发心能够证一切法如的话呢，此心量跟一切虚空法界相等。那么这边呢就在解释那个函授那个心量的与法界等流啊，与法界相等的那样子的一个无边无际相啊。那么到了290页，慧中品第24，尔时慧命富罗那弥多伦尼子伯佛言：世尊，佛此须菩提为诸众生摩诃萨说般若波罗蜜，今乃说摩诃眼为啊。须菩提伯佛言。这个时候呢，富罗那在讲完了前面摩诃萨的意思，接着一大段都是须菩提起问，对不对？须菩提再接着问三个问题，然后呢这三个问题又衍生到刚才那个地方为止。那这个时候呢，富罗那又接口了，他 他说当初你在薛菩提般若第二分般若的时候呢，你就命令薛菩提为一切的菩萨大众呢说般若蜜，他说般若波罗蜜。那么今天呢又继续演绎摩诃演到这里为止，是为什么？是为什么？好，今乃说摩诃演为，那个为就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已经讲完了般若波罗蜜了之后呢，在此呢又大会我们话题又转到了这个地方。于是呢底下呢须菩提就佛佛言说，世尊，我说摩诃演将无离般若波罗蜜，就是讲不二意。这里所讲的摩诃演的句意，其实跟前面所开演的三甲啊，三甲的般若波罗蜜意其实是不二法啊，其实是不二法。这里就是会中把后面所讲的摩诃演意跟前面的般若波罗蜜句意能够合会，能够合会，那么显了他的无二意，这是会中品这一品的意思。那么到了293页就开始要总结这第二分了啊，总结这第二分了，谈到十五品。十五品就是要解说无声，解说一切法无声，令大会一切菩萨摩诃萨证无声法忍，证无声法忍。所以他在这边讲十五品第二十五，慧命须菩提波佛言，世尊，摩诃萨啊，菩萨摩诃萨前机不可得，后机不可得，中机不可得，色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证。这一切就从三世心不可得，就跟金刚经一样，一三世心不可得，对不对？证入金刚般若波罗蜜。那么金刚般若波罗蜜呢，就是证入无生法忍的智慧，证入无生法忍的智慧。所以呢俨然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证入无生法忍很重要的次第啊。十五品很长，以下呢好一大段都是十五品，一直到313页，一直到313页最后一行，科名无生品第26，有没有？就是总结跟你讲命名，以上所有这个十五总说一句话，就叫做无声，就叫无声。好，我们翻到314页看一下第一句话。好，尔时慧明舍利佛就告诉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观诸法何等是菩萨，何等是般若波罗蜜，何等是观。这其实就相应到前面的三加品，对不对啊？也是三轮体空的意思。好，须菩提就告诉这个舍利佛回答他说，如所问何等是菩萨，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人发大心以是故名为菩萨。就开始分别解释这三件事情，什么是菩萨，什么是般若，什么是观啊，什么是观，把这三件事情呢都能够啊开显圆满。那么无生品也非常长啊，非常长，一直到330页为止，一直到330页为止。到这里无量阿僧祇众生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令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同发大乘心，同成佛果。那么从以下天王品第27又进到第三分般若啊，第四天就出来啊，第四天出来就赞叹般若波罗蜜啊。所以到这里为止呢是第二分圆满，第二分圆满。所以呢从富罗那品到这里呢可以说是又是一大段啊，一大段。从那三个问题发起大乘，讲六度相摄，六度相摄呢又要回归具有两个前提，就是百八三昧跟这个十八空。那么依这个呢又用须菩提所问的三个问题来结归十无总说无声啊，一直到天王品第四天出来赞叹。第四天出来完之后呢，当来下生弥勒佛就出来了啊，就接着这边说以后就交给我了就这样子佛佛相传啊，这个法会就是这样子啊，让各位有个总览啊，避免入到森林当中啊，见树不见林啊，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呢，从这里大师庄严呢，就开展这么殊胜的一个法会的境界哈、啊，让各位能够总持这个经义。那么各位不妨回家哈、啊，有这么长的暑假，各位自己真的要好好的把这一段啊，能够送完。记得以前，有老师就讲两个功课。他说如果你要把佛法大乘的法义、哦、能够搞清楚，要把大智度论至少读到34卷，如果你要能够总持这个般若经，你至少要能够读到天王品之前大智度论来讲的话就是读到53品啊，53品几乎是过半啊，过半的大智度论。底下呢这么多的啊，这么多，其实我们其实现在已经读到卷四而已啊，卷四而已。那到了卷四呢， 已经到了五十三品，其实到卷六而已啊。到了卷六呢，过半就已经到了五十三品，后面的文呢经很长，论文其实都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所以呢，接着下来只要把经文能够刻得清楚，他的法义啊，其实在大智度论呢已经几乎都等于在重新复习前面的大智度论。所以你自己读起来呢，消化起来其实就非常快啊，非常快。所以呢，我们几乎花了80%时间在学习前50卷，后50卷呢，很快的，啪啦啪啦，就随着经文的大科完毕以后呢，哎，你就发觉，真的见到位的资粮哈，智慧跟福德资粮真的能够具足以后入地，其实就是势如破竹。所以呢，真的就像是剑法一样啊，马步要扎得稳，功夫要扎得深。其实呢，当你上路以后呢，障碍根本不是问题。啊，你一切根本不会见到有障碍相，你把一切障碍都当成你入地的资粮，所以真的能够这样修行呢，是非常殊胜的。好，我们回来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一段大师庄严。我们翻回到166页，第三行富罗那品第15，我们再把总标哈经文的前三行看一下。尔时富罗那弥多罗尼子薄佛言：世尊，我亦乐说所以为菩萨摩诃萨。佛言便说啊，就是接着前面呢，须菩提也说了，舍利弗也说了，那么富罗那这个时候也出来了啊。那富罗那的名字全名叫做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啊，弥多罗尼是他妈妈的名字啊，跟舍利弗一样哈，舍利啊是他妈妈的名字，他是他的儿子，称为佛。舍利弗是所谓的生子，那生是他妈妈的梵文的名字啊，他是叫做生这位女子的儿子啊，所以呢以母亲为名。那么在十大弟子当中呢，以母亲的儿子为名的就是他，富罗那跟舍利弗两位。那舍利弗是智慧第一，富罗那是说法第一。在印度佛教史里面呢，多半大概都在描述迦摄的教团，很少谈到富罗那的教团。那么在大乘的起源这个地方呢，就常常说除了迦摄教团之外呢，还有一个富罗那的教团啊，还有一个富罗那的教团。那么这里呢所谈到富罗那呢，就是表法的意思。因为在当初迦摄在做结集的时候呢，富罗那还在边地弘法，没有来得及赶回来做结集的工作，所以呢俨然的我们就不能够漠视十大弟子有这么一位说法第一的富罗那，到底他对佛的见地是什么。那么很显然应当不同于迦摄，对不对？大迦摄。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都是我们在印度佛教史研究时候的一个盲点跟公案所在。不过我是觉得史料已经遗失很多了，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能够恢复旧观，其实是很难的啊，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在现在说的法教上呢，透过实践啊，来印证佛法比较是殊胜的一个意思。于是呢，在这里为什么富罗那会出现啊？在论本文这边呢，就有一段因缘，所以我们各位看一下这段因缘，请各位看到1720页。啊，大智度论1720页，论本文长行开始的这一段文哈，论誓曰：富罗那闻上二弟子，哪两个呢？须菩提跟舍利弗，对不对？这两位都说过了，他们两位呢都已经说过的摩诃眼的摩诃萨的意思，而佛可言，可就是应可，加个应字就比较了解，言善哉，言善哉。那这个时候呢，又富罗那啊，又富罗那于佛大众中赞叹佛呢啊，佛呢就赞叹富罗那，在大众中赞叹富罗那是法师之上。那个法师啊，是说法，是说法的啊，说法的法师。因为其实在过去来讲呢，我们有看到经师、律师啊，那么乃至于有所谓为大众信众说法的譬喻师啊，这一类呢都是法师的种种像哈、啊。那么这里所谈的是赞叹富罗那说法第一，所以说赞叹富罗那在大众中呢，赞叹富罗那说他是说法第一，是这个意思啊，是赞叹法师之上啊，是为法师的上首啊，说法的大老师的上首。富裕他也要说摩诃萨意。那么于是呢，富罗那就佛言：我亦乐说 佛即听许，在经文当中呢，这个佛就说了，便说，啊，你就请说吧。那么底下呢，龙树菩萨就设问了，问曰：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主，他是整个这个法会发起哦，佛就要求须菩提为大众说般若波罗蜜的主子，对不对？那么舍利佛因问须菩提，今何故乃问富罗那？啊，意思是，请各位看回来，看回166页经文，你看哈，富罗那就说他也乐说摩诃眼的意思，对不对？好吗？摩诃萨的意思。那么佛就说，那你就说吧。那么富罗那弥多罗尼子言呢，是菩萨大势庄严，是菩萨发趣大乘，是菩萨乘于大乘。其实这个等于就总标，总标说我要讲这底下三大论点。那么以是故，是菩萨名摩诃萨。于是这个时候呢，舍利佛遇富罗那，有没有？这时候舍利佛就出来了，就问富罗那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时候呢，龙树菩萨就设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法会是舍利佛发起的，他应该要回去问舍利佛，因为舍利佛是讲波罗波罗蜜的主嘛。那么虽然富罗那出来的讲了说这三个意思是摩诃眼的啊，摩诃萨的意思，他应该回去请问舍利佛，请他呢说明，对不对？舍利佛，你可不可以注解说明诠释一下富罗那讲这三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他认为应该舍利佛要去请问须菩提来注解以及诠释这个意思，可是为什么舍利佛反过头来去问富罗那呢？啊，反过头来去问富罗那呢？底下呢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龙树菩萨他的回答，答曰：此二人指的是舍利佛跟富罗那，因为呢舍利佛跟富罗那有因缘的，什么因缘呢？龙树菩萨在这边解答说啊，此二人是指富罗那跟舍利佛哈。第一个理由，他们两个都是婆罗门，其实同样是婆罗门出身的还不只是他们两个，包括像目犍连也是婆罗门出身的啊。那么大迦叶不是，大迦叶是刹帝利种姓，是国王哈，他是一个国王的王子，是国王还是商人？哎，不确定，要回去看一下啊。但是同样是婆罗门的，就是说印度当时的知识分子等级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我不晓得为什么是理由哈，俱以母字为名啊，都以母亲的姓名啊加一个子啊，以这样子为名啊，那么有这样的因缘。此二人佛法中巨大啊，都是具有在佛法中具有大智慧的。那么舍利佛呢，智慧中大；富罗那呢，说法种种庄严，牵引众情，说法中大。这是，所以底下呢，啊，第二行呢，二人佛法中巨大，应该要变成冒号啊，下引后面的两段文。为什么两个人在佛法中都是有具有大智慧呢？是因为佛在大众中曾经赞叹舍利佛智慧中最大。是智慧第一，他也在大众中赞叹富罗那种种庄严，牵引众情啊，牵引者是以说法引度众生啊，引度众生发大智慧啊，所以他说说法中最大，最为上首。是故二人等啊等故于佛前共论，因为呢他们的智慧呢相等，所以呢他们有资格啊在佛前共议论啊，共议论，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又有各位有看到又有没有那个又要圈起来，其实照文上来看的话呢，这里本来应该加个副词才对啊，就是问题底下答案底下的第二个论点啊，第二个论点，第一个论点呢就提他们同时婆罗门，同以母字为名，在佛法中呢都是具有大智慧啊，所以呢两人的智慧是将均等的，所以在佛前呢可以有共议论的能力。那么第二个观点呢，龙树菩萨提出来说，又富罗那先以共舍利佛论义善能相答，如七车譬喻经中说，以共为亲后好共论理啊，殊不及无是因缘。意思就是说，在佛的对声闻大众的法会当中呢，经常有富罗那跟舍利佛之间的论义啊，那么反而在这个阿含经的时代呢，须菩提跟舍利佛的论义的机会反而没有富罗那跟舍利佛的多啊，所以呢在过去啊惯例上他们两个就经常会在法会中互相论义啊，互相论义，所以有这个前居的潜力啊，所以引这个潜力呢，他们两个就有论义的彼此的习惯。所以当富罗那提出这个三个义理的论点以后呢， 舍利弗就很自然的会跟富罗那做讨论。那这个例子呢，就说在阿含经当中的七车譬喻经啊，这个各位自己去查阿含经哈。那么须菩提没有这个因缘，这是第二个论点。那么第三个论点呢，在第二行1725页，又啊，那个又其实又是一个副次哈。富罗那说摩诃萨意，是故应问。因为这个论点，三个论点是富罗那提出来的，所以呢，舍利弗问他也是很自然的嘛，就请他呢进一步演绎啊啊，怎么会去问须菩提呢？啊，就应当就要去问富罗那嘛，何必转头去问须菩提？因为这个话是富罗那提出来的观点，他没有理由去考须菩提啊，啊，或者是请须菩提做注解嘛，所以回过头来当然还是去问这个富罗那啊。那到这里为止呢，寻花下夸湖。所以呢，顶上呢总共提了三段论述啊，是这个龙树菩萨呢为我们说这一段富罗那品的因缘。所以从此可以看得出来，龙树菩萨他在每一品般若经的导读当中，他都非常重视什么说因缘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不知道啊当时这个法会论述的因缘，我们只是执着在那个法会现在被记载下来的文字像上，去再开始哦辩证啊，开始去了解啊，去开始问他的义理啊，去开始判定这个法义的高下哦，就会错过很多事，而且会产生我见，产生登上曼所支持的我见。所以记得哦，佛法包括佛以及文字所记载的这些大道理，其实都是不离开当时法会的因缘。我们都要知道法会当时应当都合乎四悉檀说法的义理，如果不能够体会那个用意，就只是在追逐文字像的义理的话呢，我们呢就在大脑中思维啊，就会不理解真正的圣意啊，就会堕于自己的知见分别当中。所以由此呢，我们应当要学习龙树菩萨这一种导读般若经的用意啊。所以包括我们任何一件事情都一样，其实我们过去呢，像以前我还小啊，在这个各个道场啊做练讲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流通这个录音带的。现在其实也很方便了，我也愿意背这个因果了，就是让没有来的也有机会能够一起学习啊。那么，但是其实是不太恰当的，不太恰当的理由是因为离了法会的因缘。那么昨天还有学长曾经在讲，因为我提到说有很多学长在我的课堂上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大道理，其实他后来课后就跟我讲一个道理啊，讲个他的体会。他说其实课堂上我都可以体会一点，可是回家之后又不晓得我体会什么东西啊，那自己要去钻研呢又不晓得怎么样去下手，其实就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当然不是我有什么样子的摄受力，其实每个道场有三宝护持，有菩萨护法，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当时能够引申这样的思维，可是离了那个因缘以后呢，你没有那个请法的意心意，你就很难跟这个法义当时法会所记载下来以及因生的这个相上呢去得到相应，所以难免就有这个问题在。所以这个如果硕硕不能够让这个因缘能够发起的话呢，其实我们与法是不容易相应的。所以我讲啊，都在生命经验的一种交集，我们怎么样能够实践能够透发出我们的这种生命经验跟菩萨佛他的本愿能够相应啊。所以其实我们跟老师学也不过是求跟老师的心相应，跟佛学也是跟求跟佛菩萨的本愿相应。所以一切佛法只是相应法，这个相应的义理并不从心外入于我心，不是因心故法，不是心，其实心法不二，我们昨天在谈这个事情。所以怎么样能够体会这件事情，都是因缘事，就是有从缘起法则当中去体会这个道理。如果我们继续一直不断的去收集知见，老实讲学佛不了解，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开悟哦。要真正开悟啊，真的要深的渐入缘起，那个缘起的道理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离开生活的实践，请问还有什么缘起？没有嘛，没有嘛。所以由此呢，真的要了解这些表法的意思呢，都在我们去实践而得出的经验能够跟这个相应而已。所以不去离了实践，没有摩诃萨的意思。所以无具意是菩萨具意啊，你不能说我怎么样修行是菩萨
如何修行不是菩萨，菩萨不过就是个觉性，觉性连凡夫都有，哪有菩萨乘高于二乘之有啊？所以用这样的心很平等的去修学佛法。好，以下呢就开始解释啊，这个龙树菩萨就开始解释摩诃萨意啊。我们回过头来看经文，
在倒数一二三四五行这个地方，他说：“以是故呢，是菩萨名摩诃萨，舍利舍利佛，欲富罗那言，云何名菩萨摩诃萨大师庄严？”富罗那就回答哈：“欲舍利佛，菩萨摩诃萨不分别为尔所人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这句话不是为了特定哪些人说的，啊，是这个意思。不分别为尔所人故，尔所人是为了特定的某一群人。我不是说哪一个特定的人是摩诃萨，哪些特定的人不是摩诃萨。啊，为了不分别为尔所人故呢，住檀波罗蜜，行檀波罗蜜，为一切众生。前面的先减悲，就告诉你我不是这样子，但是他为了什么呢？为一切众生故。住檀波罗蜜，行檀波罗蜜，所以前面减悲不是为了特定的某一个小撮的族群，可是为了一切的众生啊，一切的众生住檀波罗蜜，行檀波罗蜜，同样的也是为了啊，为了一切众生故呢，住斯罗，住檀提，住毗梨耶，住禅，住波波若，乃至于行一切另外的五度法。所以呢，他说。不为尔所人故，住十波罗蜜，十就是十罗哈，十罗就是戒波罗蜜，行十波罗蜜，檀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婆罗波罗蜜，也都是如此，啊，都不是为了特定的一些人，而是为了什么？为一切众生故，住波若波罗蜜。其实这边的文字略了哈，在一六七页中间哈，第二个字开始的，其实呢，应当还包括什么？十波罗蜜，檀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才是来波罗波罗蜜啊，这文字略掉了啊。各位去看《大般若经》600卷第二会，就可以看到完整的文字啊。那么玄奘法师就翻译的比较完整，那么鸠摩罗什就比较文字在这个地方会略一点。他说：“为一切众生故呢，住波罗波罗蜜，行波罗波罗蜜，其实是包括后五度。菩萨摩诃萨大师庄严，不期限，那个期限就是设定。”设限制啊，不去设定说啊，我度多少人就好了啊。想看到这个文字，我就开始好笑。当时我在开始基金会练讲的时候呢，我就跟简老师讲，跟简峰文简居士讲说，啊，我希望练讲，然后在地下室，然后呢你就给我一个研讨会哈，我就希望只要班上五个人就好了，5个人就好了。可是那个时候呢。他就不准，他说你就随因缘嘛，就贴布告，布告就贴了4个礼拜，就来了一堆人，惊了惊死，然后呢，就从地下室又被逼到3楼，那后来呢，讲得不好，那人数就开始降低下来，又回到地下室去，然后呢，又被简老师要逼上来，就讲上上下下这样子，这心里面就在那有为分别，这就是期限，期限。那真正其实这种因缘由得了我吗？由得了任何人吗？其实由不了谁的哈，这就是你心里面应当不分别有众生相，就是这样子。这件事情吉老师一直不断的反复告诉我说，这个啊，是你要把过去生善根的栽培呢，要能够去掉业障，让它能够恢复，其实是为了你自己要好好的修啊，你不是为了众生，你以为众生可以被你度啊，众生愿意来这边听你胡说八道啊，是他自己已经度了他自己的，你以为你讲经说法你能度得了谁啊？哦，我觉得简老师哦，一棒一棒就打我的头哈，打下来就告诉我们，告诉我，我着众生相着得深哦。你以为我在对谁说法？你不要有这个相啊，这是说给龙天护法、十方三世一切菩萨这样见证。然后呢，依这样的见证呢，我庄严慈心这样一直不断的增上。其实呢，也就是请各位做我的见证，做我的增长员，这样练习而已。所以我们当在这个地方呢，一起学习，而不是谁为谁说而已。这就是不期限众生，不是说有谁在说，有谁在听啊，也当不应当说我当度若干人啊，我不度什么人啊，不度于人，不言我那个字错了哈，我令那个不是苦啊，各位改一下，若干人 那个经文呢、啊、错了啊，我令若干人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愚人不知，是菩萨摩诃萨普为一切众生故，大施庄严。啊，到这边是一段。好，我们看一下经文，那么论本文1725页第三行，龙树菩萨就这边注解啊，这边富罗那所谓的摩诃萨意啊，就是所谓第一个道理，人大庄严啊，所谓世人，世人这个圈起来就是指菩萨。所谓世人大庄严，就是菩萨大庄严的意。那么什么叫做菩萨大庄严呢？底下呢就做了三个解释，请各位标一下。第一个，第三行的下面啊，第一个，如人远行，重就是着重啊，需要注意你有没有足够的质量。你想上路啊，你说你两串胶对不对，空手道你能够到哪里？你要储备质量，你要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你要这个能力。那么重有质量，又如破贼必须要备诸器仗，你要能够抗贼呢，你就要有那个武器，你要武器。是菩萨也是如是的，欲破魔人烦恼贼故啊，这个魔呢就包括四种魔对不对，烦恼魔、死魔等等的哈。那么乃至于呢烦恼魔，这些都是伤害我法身未泯的未知贼啊，它障碍我的法身未泯，障碍我的善根，障碍我的智慧，障碍我成就圣道。那么因为他做种种的障碍，使我本来自信的财宝丧失掉了，所以谓之贼哈。所以其实他也没有拿走什么，就是做障碍而已。那么为了要破这个种种魔呢，所以呢修行六波罗蜜以智庄严。那其实应该反过来讲啊，以庄严智啊，以庄严智，以庄严智心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你们没有好智庄严这本书，我刚才在楼下三楼结缘书那个地方柜台还看到三本好智庄严啊。好智庄严那个故事呢其实很有意思哈、啊、什么是天底下最庄严的事情？没有烦恼。记得弥勒日巴尊者也是这样子啊，他妹妹来供养他的时候呢，他浑身上下衣衫褴褛，根本都衣不蔽身啊，然后他妹妹就说，你这样子见不得人啊，好羞耻哦。他说凡夫有烦恼都不觉得羞耻了，这一切都是父母所给我的四大增生，我有什么好羞耻的啊。所以呢一个已经悟道的人啊，他用没有烦恼的啊无分别智呢来庄严自身，来庄严自心，以这样来端严自心是最庄严的，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智人无量劫久住生死，集诸福德智慧以为资粮。所以其实底下这一段都在谈这件事情啊，都在谈福德智慧资粮。因为你不具备这个资粮，没有办法发趣大乘。所以大乘跟二乘人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的是，二乘人也求智慧，他们着重理性，他们着重理性。可是大乘呢，有别于智慧资粮的求取之外呢，当然他的智慧资粮要求的又比二乘人高。除此之外，他还集诸福德，而且这个集福德不是为了他自己成圣道集福德，是为一切众生修集一切的有为福德资粮。这一件事情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呢，你看好菩萨他也修禅，他修禅不是为了要得禅定，乃不是要得生禅天，他是为了能够得四禅之后呢，发五眼，生六神通，得三昧，得婆罗尼。那么以这样子的神通智慧神变加持力故呢，善说法得无碍事无碍变。那么以这事无碍变呢，能够让众生起信